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雅各牧师。
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就是心中惧怕违规献祭，违反了规定而献上了祭品。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一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扫罗四十岁登基，正式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第二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下面这件事情。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出来当兵，那这三千人呢，有两千跟随扫罗在密莫和伯特利山，另外有一千呢是跟随他的儿子约纳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他们各回各家去了。所以到了第三节，所以约纳丹攻击加拔非利士人的防营，加拔是在便雅悯境内，非利士人的防营啊，就是他们的驻兵的营盘，怎么到了便雅悯境内来了呢？换句话说，这个时候非利士人的势力已经扩大了，他们已经在以色列人所分到的土地的这十二个支派当中啊，很多地方都落在他们的手里，成为他们的占领区了。所以约纳丹要攻击非利士人在加拔这个地方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就是说发出一个信号，让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人都起来奋勇作战。第四节，以色列众人呢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基甲是他们当中一个重要的城市。现在他们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因为他们听见非利士人恨恶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团结起来了。第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下面就说到他们的兵力，有车，就是这个战车啊，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们有这么大的武力，结果呢，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莫安营。我们刚才读到扫罗带领两千的军队驻防在密莫，那现在为什么非利士人在密莫靠东边的地方呢安营了？也就是说啊，他们已经靠近以色列人的军队了，成为这个两军对立的这个情况了。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直穴、隐秘处和坑中。你看，扫罗带着两千人马，约纳丹带着一千人，非利士人有战车三万，马兵六千，步兵像海沙那么多，这简直是不能够成为比例的。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一看呢，这个力量太悬殊了，结果大家都躲藏起来了。第七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现在你看已经溃不成军了，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所以到了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九节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这件事情是他不应该做的。献祭是祭祀的事情，不是君王的事情。这个就是说，一个人到了危险的时候啊，他的判断出了问题。你看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学习属灵功课的人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扫罗献完燔祭以后，他就出去迎接撒母耳，并且问他好。十一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自己去献祭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 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反击。扫罗不得不讲了，第一个，我见百姓离开我都跑了，第二，你答应我来的日子又没有来到，第三，非利士人节节进逼啊，聚集在密末，到了我的营房的附近了，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弟兄姐妹，我们在灵里边不要去勉强做一件事情，不能勉强献上燔祭。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为什么撒母耳要迟到呢？我相信呢，这个是上帝控制时间，要扫罗经过这个试炼。你想想看，只差了几个钟头，如果他能坚持恒忍，等撒母耳来了再献祭，那他的灵性他就会更上一层楼。所以撒母耳在这里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句话是非常重的，这个对扫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十五节，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到便雅悯的基比亚。在这里扫罗又犯了他的第二个错误。我们记得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就切碎他的牛。那是他第一个错误，他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撒母耳之前。现在这个第二个错误呢，就是私自献祭，做了上帝不许他做的事情。所以呢，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五节那里就说，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十六节，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拔，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末。我们从这节圣经啊，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战场的情况，就是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如果父子两个人汇合在一起只有六百人的话，那不得了，三千人只剩下六百人，就是五分之四的人都没有了。他们住在便雅悯的加拔，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末，把他们这个军事根据地给占领了。所以有这个掠兵啊，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做什么呢？来攻击扰乱以色列人，要吓他们。一队往俄法拉向舒雅地区，一队往伯赫伦去，一队往西坡阴谷对面的地景向旷野去了。我们刚才说了，非利士人分作这三队，东边西面北面围绕以色列人的军队啊，向他们示威。这后边的话是补充的话，说到为什么以色列人战争失败。十九节，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所以这个铁匠是当时的国防工业，非利士人已经有这个工业，他就不肯传给以色列人，怕以色列人呢也有武器。二十节，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尺叉斧子和赶牛的锥，这是普通的农具啊，你做刀枪剑戟啊，非利士人不给他做。所以二十二节就说，到了战争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纳丹的人呢，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才有刀有枪。你看，三千人的军队，只有主帅和少帅两个人有武器，其他的人呢都是拿着木棍，拿着铁棒，拿着这些农业的器具，怎么作战呢？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啊，到了密末的隘口， 就是到了一个非常紧要的战争的必争之地。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之间的征战是代表我们基督徒今天所遇到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不是遇那有血气的征战，乃是遇那属灵的恶魔征战。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那里说，上帝不但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知道在近代的战争当中啊，最重要的是制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空军谁强谁就得胜，因为有制空权。今天飞机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要飞弹。但是谁有最高的制空权呢？就是那些得胜的基督徒。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为什么能站立得住呢？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最高的地位，有了最高的制空权。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要站稳了，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我们一切的信仰依靠上帝的真理，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的生活要合乎上帝的公义，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是要把平安带给人，此外又要拿着信德的铜牌，用信心抵挡仇敌的攻击，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仇敌魔鬼就要用有毒的火箭射向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抵抗他的话，就会被他射中，我们的灵命就要受亏损。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保护我们的头部，因为我们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还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用神的话来打退魔鬼的攻击。最后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我们有属天的地位，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是一个小兵，我们也能够和我们的最高的指挥官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胜。扫罗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大的警戒，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够做使圣灵担忧的事情，我们一切都要照着上帝的吩咐。如果我们按着上帝的方法来做上帝的工作，那么上帝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害怕的呢？有一个小女孩啊，有人问她说，如果半夜里魔鬼来敲你的门，你怎么办呢？你害不害怕？她说我不害怕。人家问她说，你为什么不害怕？她说我让主耶稣去开门。你看这个小女孩的答案多好啊！我们什么都可以摆在主的手中，让主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